很天真的，很天真的。怎么天真法呢？由于很多人供养他，比如供养苹果居士，供养这个埃博居士、俄伦居士、喵哥，或者无论供养他什么东西，啊，他有的时候晚上睡睡觉就跳起来了，跳起来了，就说：“喂喂，大家快一起起身，哎，我这有东西吃，啊啊，就给这个大家都叫起来了。”有多少给大家一分啊？大家这个吃完了这个东西啊，又快睡觉去，就这么样的。那么把他这有很多小和尚在他在他的座下，大家都摊着因为他有很多东西吃，所以就都在他那儿住。那么住。等有一天，他就告诉大家，他说：“我将来要走的时候啊，你们把我这个臭皮囊啊，就给我放到两个缸里头，这缸呢，底下一个，上头一个，把我放到里边，封上。”过了三年，你们打开呀、啊。如果这个身体会坏了，啊烂了，咱们就、啊、用火烧了它算了。要没有坏没有烂呢，你们就给我贴金，啊就贴上金身，做一个肉身，好像六祖大师啊、丹田祖师、寒山祖师啊那样子。那么。告诉大家，等第二天没有，他就对大家讲说：“啊，我头很晕，啊，昏，头昏，啊，就是啊，有点 confused。”那么这个一说头晕呢，完了。没有好久就往生了、啊、往生他的徒弟啊，出家人在家人很多，就依照他的这个吩咐啊，就装到两个缸里，装到两缸里放到那个一个龛里边呢，就在那儿埋到地里。到三年的时候，他这个徒弟也不敢开，不敢开这个缸，开可怎么办呢？会不会又从缸里跑出来呢？那么等四年也没开，四年没开，五年的时候开，看见这个里面这个肉身呢还没有烂，这个本来它很胖的很肥的，但是这个肉还都贴到骨头上了，都干了、嗯、啊，没有坏，这个身体还是在这坐着。那么这个胡子还是有胡子，头发也有头发啊，于是乎就把它请出来了啊，就给它贴的金，贴的金，这现在台湾的肉身菩萨慈航法师。这一位法师，大家就因为蒋介石被他放在监狱里了，所以他吃得很胖，也无忧无虑的在监狱啊，用功很不错的，所以变成一个肉身菩萨，所以这个肉身菩萨是蒋介石成的。在今天 我再向各位来介绍一位高僧。这位高僧也是晋朝时代的人，住在庐山。他的师父呢，就是慧远大师。这位高僧他的名字就叫僧寂。僧就是僧人的僧，寂就是救济的那个寂。他徐家姓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没有人知道。他跟着这个慧远大师出家了，有学习啊佛教的经典和呀世间的文字，再到30岁的时候，他就啊讲大作，就是开始讲经。在这个佛教里边呢，你必须要啊明白几部经典，你会讲几部经典啊，或者你是会讲金刚经，或者会讲楞严经，或者会讲弥陀经，或者会讲心经，你总而言之应该呀会讲经。不是啊要做哑阳僧，哑阳僧就是啊不会说话啊，人家问你什么一个问题啊，哦你问他了啊，他自己呀 啊根本就不懂的。好像啊咱们这以前到过那个红木城啊，我听说有人问经上的问题，有人呢就问说，哦那他们是研究经典的，你要问他们啊，我不知道啊。他本来想说不知道，但是他又觉得说不知道啊又没有面子了，所以就要问他们啊。这叫哑阳僧，哑阳僧就是好像那个羊啊不会讲，连那个羊叫他都不会叫，那个羊会咩咩啊他都不会叫的啊，连喵喵他都不会，这叫哑阳僧。必须要啊通达佛法，你啊明白经典的道理，你要不明白经典的道理，那你学一个什么佛法？你是一个佛教徒，佛所说的经典你都不懂啊，你叫一个什么佛教徒？所以呢这一位法师他在30岁这个时候就开始讲经了。他讲经是与众不同的，怎么不同呢？第一，他的声音洪亮，讲的这个声音清清楚楚的啊，无论什么人听见他这种声音一定啊就深入经藏啊，智慧入海了。这第一。第二，他讲的道理明白，无论讲什么经分析的非常清楚啊，不是像一般的那么讲的似是而非啊，自己还没明白呢，到那个时候他就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他不是这样，他分析的清清楚楚的。这第三种 他讲经是会发人之所未发，其他人呢没有讲出来的道理他会讲出来。那么其余的呢有很多的长处，他有很多的好处，那么一言难尽，说也说不完。所以这个慧远法师常常对他讲啊，对这位僧寂法师讲说，与我弘扬佛法者岂为汝乎啊，就说和我呀在一起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啊就是你呀，这是很帮助我很大的啊，我和你可以共同来呀宣扬佛法。那么慧远大师说这个话，这不是啊随便说的，这他对他这个徒弟呀、啊，啊，是特别的爱护，所以呀、啊、才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这位法师聪明，也非常聪明，可是啊寿命不太长，他在庐山住啊过了一个时期他就有病了，他这个病啊是从来没有生过病啊，现在一生病了就不好了，不好啊慧远大师啊就给他一支蜡烛，叫他念拿着这支蜡烛啊，好不会睡觉啊，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他就啊拿着这个蜡烛来念佛，伺候他这个人呢也帮他念佛，念来念去念的时间久了他就有点疲倦了，疲倦了他就把这个蜡烛啊交给来伺候他这个僧人了、啊、他自己就睡着了，睡着了就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啊他见着无量寿佛了，也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了啊，手拿着金莲花台来迎接他，他自己呀、啊、手里也拿着一支蜡烛，就随着阿弥陀佛呀、啊、到这个十方世界各处啊去顶礼十方诸佛。做完了这个梦啊，他忽然间呢梦就醒了，梦醒他就告诉啊伺候他这些个人呢、啊、说我方才呀在梦中见着阿弥陀佛带着我到十方世界去礼敬诸佛呀、啊、大要我这个病啊不会好了，一定啊快往生了，就这么样子、啊、他就啊拼命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呀，他眼睛就像虚空这么看，看着啊就是好像啊他见着什么境界似的， 以后啊，他自己就觉得啊，这个人生四大本来没有病啊，身体也本来没有什么痛苦，所谓有病啊，这还是有所指照。于是乎他就身心放下，一心念佛。念佛呀，又念了几天，有一天他自己呀就想起身，说穿上鞋想站起来，合掌啊向西能念佛，就在这站着念佛的时候啊，他站着就往生了，就这么站着面向西方就往生了。所以这一位啊啊，是一个站着往生的这高僧。面向西方的往生，所以这一位啊啊，是一个站着往生的这高僧。
法安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现在再讲一位这个慧远大师的徒弟，他这一位徒弟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在家姓什么也不知道，不过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家了，出家之后啊就啊精持戒律，专门研究啊这个戒律，也是讲说经典，那么他这个法缘也非常的盛，很多人呢都欢喜听他讲经。他叫什么名字呢？他的名字叫法安，法就是佛法的法，安呢就平安的安。他出家之后啊，跟着这个远公大师来学习啊佛法，亲近圆光大师十多年，以后他到各处去参访啊，一走就走到新阳县，在新阳县这个地方啊有很多山，这个山上啊就有这个老虎，这个老虎啊就专门吃人。我们这个新阳县这个村，这条村里头啊，每一天晚间要会得有一个人两个人呢要被这个老虎给抓去，抓去就吃。所以这个乡村呢，人呢， 这每一天每一天呢，就很早把门就关上，你就怕这个老虎来。这位法安法师走到这个地方啊，想要找一个家来住。那么这个老百姓把所有的老百姓把门都关上了，关上了，他找不着的地方住了，就在有一棵这个大树底下，这儿住下。这个大树底下是一个他们供的这个山神，在这山神也就是老虎，供的老虎。但是这个老虎啊他们越恭敬他呢，他就越要吃人。他就在这个树的下边就打坐，打坐等到三点钟的样子，晚间三点钟啊，就听到老虎叫了。你听见老虎叫，就看见这个老虎啊，背着一个人呢，就把这个人放到地下，放到地下，正想要吃这个人呢，那么他看见法安法师在那儿坐着，这个老虎啊，这回他看这个老虎的样子，又好像欢喜嘛，又好像惊恐啊。那么然后就像啊这个狗似的，就跪到他面前啊。讲起这个狗啊，我在洛杉矶头一次到洛杉矶遇到一个人，他养一个狗啊，这个狗它会叩头，它见着我它就叩头。它这个主人呢也认为很奇怪的，你们这些个狗啊都没有什么出息，简直的都不会叩头啊。这个狗啊也没有人叫它，它就会叩头啊。你们这些狗都是啊不懂佛法的狗。那么这个老虎啊，给他跪下就向他叩头，这个法安法师于是乎就啊给他说法，给他受三规五戒啊。这个老虎叩完了头，等一个时期啊，自己就走了。走了，说叼了这个人，这回也这狗、这个老虎也没有吃他，这个人当时喝死了已经。等这个老虎跑了，他又活了啊！活了的时候，本来他活的时候，他看见那个老虎给这个法安法师那儿叩头啊，法安法师就给他说法，这个情形他看见了，看见他也不敢动他。等这虎走了啊，他就起身来问你说，法师，这个虎你念的什么咒把这个虎都给你跪着叩头啊？法师说，我什么咒我都不会念啊。咱们这个老虎啊他和我有缘，所以他就皈依了。正在这个时候，这个乡村的人呢，因为人被虎给拿去了，被虎给叼去了，那么他后有追虎，也就追到这个地方来了。追到这地方，这个人就说啊，这个虎啊，头先给这个法师来叩头啊，拜这个法师做师傅了，他没有吃我啊，我这是虎口的余生，这虎口啊，在虎口里啊，又生出来虎口的余生啊。这样一来你说怎么样啊？ 当时这个就轰动啊，整个的新阳县，整个新阳县一人人都知道了，大家都来到这个法安法师的面前来，叩头，就请他在这住，把就在这个大树底下，造了一个庙，附近的所有的地也都布施出来给这个法安法师做香火地。那么以后这位法师在这修行修行啊，就走了，走了到什么地方去也没有人知道啊，回着啊去找他那个老虎的徒弟去。那么从这个之后啊，这个新阳县就永远再没有这个老虎的这种祸患了啊，把这个老虎吃人的这种情形没有了。所以我方才说啊，这修行你只要有道德啊，虽然老虎那么恶，他也一样啊啊，要皈依三宝啊，一样啊循规蹈矩的。好像我所收的徒弟也有很多老虎徒弟啊，这个老虎徒弟呀、有的时候要把我吃了，要把师傅吃了，有的时候啊啊又想一想哎、又不敢吃，所以呢到现在还没有被老虎吃，将来呀会不会不知道。那么今天呢来讲是没有被老虎吃。
谭雍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时间是很少，我再讲一位这个高僧，这个高僧功夫真是好，专门蹦，专能跳，一跳就可以跳3丈那么远，也可以跳2丈那么高。为什么呢？他原来是一个武将，是一个将军，保护啊这个抚琴的一个将军，他徐家姓杨，这个是关内的人。有小的时候他就练功夫，所以呀，练的这个力大无穷。他这一个手，这么一举，可以举起来800磅，用脚这么一踢，可以踢飞起来1000磅，1000磅的东西，他这么一脚可以踢飞起来2-3丈高，就是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呀、他善于打仗，善于作战，那么跑得也快，他一天呢跑起来可以跑800里路，一天呢，他因为他会轻功，会这个草上飞，他在那个草梢上会跑路，他一跑的时候不要沾地，这个脚就有那么草梢上那么一点点力，他就又可以 跳往前跳去啊。那么所以啊，在中国说轻功，这就是轻功，就草上飞。嗯，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踩雪无痕，踩到雪上啊没有脚印，那个雪是漂浮的，他踩到雪上没有脚印，哎，这大雪无痕，哎，草上飞也是他的名字，啊，大雪无痕也是他的名字。那么他虽然这么好的功夫，但是啊，苻勤去和晋朝打仗的时候，他也打败了，被晋军呢把他打败了。打败了，他回到长安，你想，我的武功这么好，还是作战被人打败了，哎，这个在世界上啊争名夺利没有什么意思，正赶上这时候道安法师在那儿讲经说法，他就去一听经，很快他就发了菩提心了。发菩提心就跟着道安法师出家了，出家大约还没有受戒呢，没有好久道安法师就死了。那么他这个家也没有出城呢，没有正式做了比丘，所以他又跑到庐山去，跑到庐山呢见这个慧远大师，也有慧远大师就帮助他成就比丘戒，做了比丘，就护这个慧远大师的法啊。谁要是有什么事情，他往这个慧远大师旁边一站，做这个大将军护法，护法这个委托的样子，他身高八尺那么高啊，这样子。伺候慧远法师在山上啊也学习经典啊，他有一个专门的责任，什么责任呢？哎，做这个 postman 啊，做寄信的这个人，这个寄信的人当时啊邮政不是像现在这么通达这么发达，你放到那个post box 就可以了，那时候要派一个人专门的拿着一封信去见人去。因为什么？他专门做这个送信的人呢，因为他跑得快啊，一天就可以跑800里，等于当时的这个换马不换人的那种的邮寄的方法，他有那么快。所以从这个庐山呢到长安去，常常啊慧远大师就叫他去送信给鸠摩罗什法师，回来给道安法师，那当时道安法师圆寂了，那么他就送信给鸠摩罗什法师，常常啊送信。他这个送信的呢也是很会说的，到那儿譬如给谁送去信，人问他的问题呀，他很会答复的非常圆满啊，不是说光这么会跑路会草上飞不会讲话很粗气的，不是的，他也很有智慧的。所以这个慧远大师的一生各处的通信多数是他给送去，因为他也长得也大，那么相貌也很威武的，做将军的，那么人人见着他就不要说看信呢，就看见这个送信的已经对这封信不敢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的了。所以呢这是他的特别的指摘。当时啊在长安有一位和尚 就对他发生了兴趣了，就想请他到这个扬州去住去。但是因为他伺候慧远大师啊，也没有没有能去，因为慧远法师年纪也老了，他不愿意离开他师父啊，就这生了一种执着心，以为呀、啊、就跟着师父要伺候师父。但是慧远大师的座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好的样子，慧远大师啊就想要成就他的这种道业和弘法的这种的工作，所以有一次就借一个小小的缘故就把他欠单了，欠他的单了。欠单呢他也不一点也不生那种不满意的心呢、啊、这个面上或者是不高兴了，这个师傅把他欠单了赶他走了，就一定心里不欢喜了，他没有的，他还是和平常一样的，欠单就欠单，那么听师傅的话就走了。走他没有到旁的地方去，还是在庐山呢另外一个地方他造了一个茅棚，带着他一个徒弟在那住，他的名字呢叫这个谭护。这个护啊不是保护的护，这个护是一个地名的地名。那么他这个徒弟呢就叫谭果，两个人呢还有其他的人在这地方住，就修行修行呢住茅棚。有一天晚间呢这个谭果就做了梦，做了一个什么梦呢，梦见呢这个山神要来求戒，求受五戒。那么他在梦中就说了，这个谭果说我的师父现在呢在这个地方住，你想求受五戒应该向我师父来求受五戒，因为我师父在这儿，我不能把我师父就就这个没有了，我现在应该尊重我的师父，所以你求受五戒你应该向我师父来求，我不敢呢替你传戒，我不能也不能给你传戒，我现在可以说还不够这种的资格。等到第二天就有一个人呢穿的衣服很单薄的，然后带着二十几个从人就跟着他的人，然后到这儿来呀就是向这个谭护法师啊求受三皈五戒。谭护法师因为听他徒弟说有这么个梦，于是乎啊就知道这个一定是山神，于是乎就给这个山神呢说的三皈五戒。这个山神呢供养他七双筷子，这个筷子不是普通的筷子，是外国的大洋或者是日本咱们日本那个 那时候是象牙筷，不是这个画桥的筷，这又应该要知道。那么以后呢，一般人听说这种的境界，也就来呀、啊供养这个法师，皈依这个法师，咱们这个法师啊，也是就收他们做徒弟，那么以后这个法师也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咱们这个学佛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希望真了做，做的真了就会有感应。怎么样往真的做呢？修行也要老老实实修行，你做什么工作也是老老实实做啊。修行不要图一个虚名，靠一个假好，这是啊，令人人都知道我是修行了。你修行是你自己修行，你为什么要人家知道？要人家知道你，对你有什么益处？这就是啊，跑到皮毛上用功夫上去了，净在这皮毛上用功夫，不用真实的功夫。真实的用功的人，为什么要叫人知道？为什么要叫人家了解自己？为什么又要一个假名呢？为什么你贪着这么一个不实在的名呢？所以呀、啊，这样自己实实在在的回光返照，不要在这个虚妄的事情上用功夫，不要在皮毛上用功夫，要真实得到啊自信的真正快乐。你自信的真正快乐，把这一切的虚妄心这是真实的修行。那么做工也就要实实在在做工，心里不打妄想，这做工啊一定会有功的。尤其啊在给庙上做工，给这个道场里做工，这种的好处啊，我没有法子可以呀、啊、说得完说得尽，告诉你呀、啊、有多少好处、啊、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是妙不可言。你谁做谁就有份，谁不做就谁就没有份。有什么份呢？有这种功德份，这是功德。我可不可以看得见这个功德是个白色的，还是个红色的，还是个黄色的， 是个黑色的啊，是个赤色的呢？究竟是个什么色的呢？什么色也没有，这是啊，视之不见，你看看不见，听听不见，听之不闻，嗅之无味。你说用鼻子闻一闻，那什么滋味也没有一个滋味。可是啊，你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滋味的，其中啊就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妙处在里存在。所以给道场做工的人啊，那将来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做工不是说单单的用手脚来做工，这是做工。你能以啊在心里边来帮助啊这个庙城，帮助道场，想法子找多一点人来帮助建立这个道场，这都是做工。回者啊，你呀、翻译经典啊，这也是做工。回者啊，你和人谈话的时候不谈闲话，就谈呢怎么样用功修行，怎么样啊来建立道场，这都是立功。不要不谈话才一谈话就谈的没有什么用的话。那么尤其在这个做工的时候，无论任何人，哎，我不要谈话谈太多了，谈太多了就把这工作停止。我们的现在这工作，这是一个大的工作，时时刻刻都要啊向前去呀、工作啊，就是一秒钟都不可以啊随便把它放回去。你要知道这一秒钟过去啊，在你想把它拿回来就没有法子再拿回来啊。你们各位又可以想一想啊，现在你拜一个师傅，你这个师傅也一样是做苦工的工人啊，你看来搬运这个材料，这个果仙给这个果宁作证，说是他是睡觉的。我这也可以找一个人给我作证啊，找一果钱呢、果户啊、国宝啊，这都可以给我作证呢，我是做工来的啊。如果要没有人给我作证呢，那我也是大王女。他们要是给我作证说是不错，哎，也是做工来的，那么我就没有大王女。这种呢工作我很愿意做啊，虽然没有人给钱，但是我觉得从心里边欢喜。所以我在香港建造慈行寺，建造西乐园。到西乐园的时候，我正在讲地藏经，讲地藏经呢晚间七点到九点讲地藏经，白天呢我去两次，从中环到筲箕湾呢搭车大约 约要半点钟的时间才能到，来回呢就是一点钟。我在中环住，每天去看两次啊，看到底什么样啊，到那也帮着做工。所以我现在什么工作我都会做，我一看呢啊就知道我怎么样做了。因为啊建造的工程呢就看得太多了，所以这工程师啊不用学习，不用去到学校啊读书，已经可以毕业，这个安静毕业。所以啊现在在这儿还是要做工，不单我这样来愿意给道场做工，就是过去啊这些个大善知识好像虚老，这是最近的善知识，他所造的丛林他每天呢都要自己去看啊，造的怎么样了啊，也就是一根木头他也把它收起来啊，留着慢慢呢来用，不论是什么材料也不是啊随便浪费啊。但是我现在到这个美国，这个美国不单坏的材料不要，好的材料也可以随便把它放到拉萨去，本来是这个旧的东西都不用的。咱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能力用这个旧的东西造出来新的道场啊，那既然节省了金钱，而且又庄严道场，这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呢咱们现在用这些个旧木头做了一些个新玩意，新玩意玩意好好玩的东西，做好像小孩那个玩具似的，庄严道场也就是一种很欢喜好像很好玩的事情。凡是不怕辛苦的人不妨啊都共同来，我们大家在一起玩一玩啊，在一起呀、来啊把这个道场不知道哟怎么样的困难就把它庄严成功了，这是啊我对你们的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呢不要自己怕辛苦，整的你放到什么地方啊，没有地方放，所以人是帮助这个世界不要帮助个人，你自己太自私了将来也没有人帮助你。咱们现在不是帮助人，是帮助自己每一个人自己要向前去努力做工。过去诸佛菩萨都是这样成的，俺们所以一定要从这条路上走也不要向左走也不要向右走你向左走共产党向右走就是国民党，俺们现在也不偏左也不偏右向中间往前去精进也就是无党无派，没有一个政治的观念，这是我们的立场。
道 荣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再介绍一位高僧给您各位知道，这位高僧也是晋朝的时候，他的名字呢叫道雍，道就是道德的道，雍就是圆雍无碍那个雍，就是雍会贯通那个雍。这位法师他生来呀也是非常聪明，12岁的时候就出家了，他的相貌啊生得非常圆满，看着非常聪明有智慧。他12岁的时候就出家，出家因为他相貌生得圆满，所以他师父就非常的爱惜，所以这个小徒弟呀就很欢喜，我们就叫他到外边去读书。到外面读书，他走到一个乡村里面呢，就借一部《论语》来读。可是借着这个《论语》，他没有拿回来，就在那儿借着看一遍呢，就他记住了。记住回来，师父问他：“你去借书，怎么没有拿回来呢？”他说他已经都可以背得出了，于是乎他的师父也不相信，不相信呢就去借了一本《论语》拿回来，师父看着这个《论语》就叫他背，他一背果然一字也没有背错，也没有错。这样的他师父啊对他就很惊奇了，这个小孩真样聪明。那么就叫他读诵佛经，读诵儒家的古经，这样他就读了很多书，因为他记忆力特别好，所以很多的经书他也读了，很多的儒书他也读了。这时候呢，他就听见这鸠摩罗什法师在关中啊弘扬佛法。鸠摩罗什法师一见他，和他一谈论，就非常惊奇。说是啊，将来在中国弘扬佛法的人一定
是这个人。
所以他就向那个姚兴就说，说是昨天呢，我见着这个雍公法师啊，他真是太奇怪的一个聪明人，这是在呀、秦地这个僧人里边呢是很稀有的。像姚兴啊，听景摩罗什法师这么样说，第二天也就召见他，就和他会面。他们见面一谈之后，果然是啊，与众不同。于是乎啊，也叫他进到这个逍遥园呢里边去住，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在一起来翻译经典。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他就讲经，他翻译什么经他就讲什么经。翻译法华经他就讲法华经，翻译这个中论他就讲中论，他讲经呢鸠摩罗什法师也去听经，一听他讲经特别佩服，说这个中国这个僧人真是有大智慧，这个经还没有翻译完呢，仅仅就翻译前边两卷他就讲，但是把后边这个经的道理他已经都讲出来了。这是太奇怪了。他帮助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他又来讲解经典，他的辩才也无碍，智慧也无量，讲起经来啊就口绕悬河，这说的话就好像那个在空中啊吊着一个河流似的，河啊江河的河，这河悬到空中，那个水淹起接连连不断，他就会说会讲。在这个时候啊，啊就有了一个外道生妒忌心，这外道是什么地方的呢？是狮子国的。狮子国呢就是现在的西兰，西兰有个婆罗门教，外道婆罗门教，这个婆罗门教这个法师啊是外道的一个首领，